是我第二周的教学，所以我无法回顾前面所有内容。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给出了两个理由，为什么我们不生活在罪中。首先，你要明白他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因为他极力传讲恩典，神不会根据我们的表现来对待我们，以至于引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既然神对待我们是基于耶稣的作为，而不是我们自己的行为，那我们何必还要过圣洁的生活？这里他给出了两个理由，第一个是我们的本性被改变了，旧人罪的本性已经消失了，我们现在有新的本性，与神的本性相同，这是住在我们里面的神的灵，这就是他的第一个原因，因为我们的本性被改变了。他给出的第二个原因也是我昨天开始讲的，在罗马书六章十六节说，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他在这里给出的第二个原因是，罪是邀请魔鬼进来做坏事。彼得前书五章八节，魔鬼就像吼叫的狮子，四处寻找可吞吃的人。约翰福音十章十节，魔鬼只会偷窃、杀害、毁坏，所以如果你给撒旦留余地，他会吃光你的午餐，掏空你的袋子。这就是不活在罪中的第二个原因。第一个是因为你的本性被改变了，如果你能够明白旧人已经死了，而你现在有了一个新的崭新的本性，也就是神的灵，神的本性和品格，那就会使你转离罪恶。因为神的东西比魔鬼所能提供的任何东西都要好得多。你会听到一些人说，我在罪里很好玩，圣经说奸诈人的道路崎岖难行。我向你保证，敬虔的生活是无比的美好，它更有趣，更有益。我晚上可以睡好觉。有些人因为他们做了很多坏事，如果他们被警察拦下，他们会心惊胆战，他们的良心带着负罪感，这影响了一切。而如果我被警察拦住，这不会影响我，因为我问心无愧。我告诉你，你需要过敬虔的生活，因为你们的本性已经改变，也因为你们认识到了不敬虔的生活给了撒旦直接接近你的机会来做他的工作。我向你保证，他不是来祝福你的，他要摧毁你的生活。我们已经讲了前十六节，在第十七节他说，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奴仆这个词在希腊语中是 doulos， 它的意思是奴隶。我们曾是罪的奴隶，不只是罪的行为，而是罪的本性统治着我们。他就像一个主人，我们不能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生活，但罪恶的本性只是不断地强迫我们做不敬虔的事情。经文说，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再一次，这里仆人这个词是 doulos， 意思是奴隶。你就做了义的奴仆，就像旧的罪性导致我们都犯罪一样。我们公义的本性导致我们过圣洁的生活，但正如我在这个系列中已经讲过很多次的，在第六节和第九节两次说到，只有你知道了这些事情才行得通。换句话说，我们的本性确实被改变了，就像旧的本性使我们成为罪的奴隶一样，现在我们新的本性使我们成为义的奴隶。但你要知道，那个旧人已经死了，你不再被他束缚。如果你不知道这一点，即使你已经被释放，你也会继续活在捆绑之中。嘿，如果你错过了这个，我鼓励你去看前面，因为我讲过了这些。所以经上说，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是借着死，借着旧人的死去。如果你不知道你已经从罪中得释放，那你永远不能活出自由。所以这个系列教导 旧人已死，你必须确信你的本性已经改变了，你里面没有任何迫使你活在最终的东西。你只是需要心意更新，知道你已经拥有的，所以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第十九节，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换句话说，他要在这里说的是，他通常会这样说，他以属灵的表达方式讲述我们灵的领域发生的事情，但是因为大多数人不够属灵，他们属肉体，只是被看到、尝到、听到、闻到、摸到的所控制。保罗开始降到他们的层面和他们讲道理，基于肉体的事他们能看到和理解的。他是这么说的，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基本上他说的是，如同你曾是罪的奴隶，你顺从了他，那些你不想去做的败坏的事你倒是去做了，现在你有了一个新的本性，你需要顺从于这个新本性，就像你顺从于旧本性一样。你知道，我有一位朋友，他是我们荷兰圣经分校的毕业生约翰·图特，他在葡萄牙的监狱里待了十年，可能是十或十二年。他曾是个毒贩子，一个大坏蛋，但他改变了，我是说彻底改变了。我刚和他在一起在墨西哥，他现在住在巴西，他在世界各地办特会，最多能有大约五万人参加他的特会。他看到成千上万的人重生。无论如何，当我读到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我想到了约翰，因为他曾经为魔鬼全力以赴，他过着一种对一切美好事物完全反叛的生活。但是当他重生后，他真的降服在神面前。我是说，这家伙是个狂热分子，这个人对主是如此的兴奋，他以同样的热情侍奉神，就像他在重生之前侍奉魔鬼一样。这就是这里说的，就像我们曾经是罪性的奴隶，同样现在我们需要成为我们里面公义本性的奴隶。第二十节，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这里奴仆还是 doulos， 指的是奴隶，你是罪的奴隶，就不被义约束了。现在来思想一下这个，你得好好想想才能领会，但如果你能领会这个，你的人生将会彻底改变。所以你曾是罪的奴隶，这里说的是在你重生之前，当你还有罪性的时候，你不曾被义约束。你知道义这个词，我们可以花很多时间来详细阐述它，但简单通俗的说，就是和神站在一起。所以这是说，在你重生之前，当你有这个罪性的时候，你不被约束，无法与神站在一起。这是否说你不能做任何好事呢？你行不出任何的义吗？即使是失丧的人也能做善事，他们可以帮助别人，他们可以施舍，他们可以做一些事情，这并不是说在你重生之前你不能做任何善事，但这句话的意思是，在你重生之前你有一个罪恶的本性，不管你做了多少善事，那善行不能改变你罪恶的本性，你不能通过行善来改变你的本性，你必须重生。现在大多数人会接受这里第二十节所说的，但完全相同的推理是在第二十二节中用于相反的一面。第二十二节说，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现在请看第二十节，说你们就不被义约束了，这指的是你可以做对的事，但这并不意味着你是义的，你的本性仍然是罪性。如果这是二十节的意思，那么在第二十二节当他说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这意味着一个基督徒仍然可以犯罪，但罪并没有改变你义的本性，如同善行没有改变你罪的本性。 这就像一枚硬币，如果你接受它是一枚有效的硬币。如果正面投向的一面是真的，那就意味着另一面背面也是真的。如果你接受，在第二十节中，你所有的好行为都不能改变你的罪性，你的本性是魔鬼之子，你必须重生，从神生，接受一个重生的灵。如果你认同第二十节说的，那么在第二十二节他说，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第二十节说的是重生之前做罪的奴仆，第二十二节做神的奴仆说的是现在你重生了，你有了一个新的本性，一个敬虔的本性。如果说第二十节你可以行善，但这些善行并不能改变你的本性，不能使你诚意，那么第二十二节说，现在你从罪里得了释放，作为一个基督徒，你仍然可以犯罪，但是罪并没有改变你属神的本性，正如你的善行并没有改变你罪恶的本性一样。嘿，这真的是，这个太深刻了。有那么多的基督徒，当他们重生时，他们想为神而活，但他们不明白，在灵里他们完全改变了，旧人已经死了，他们有了新的与耶稣相同的本性，但他们不知道灵界里所发生的，他们所看到的只是在他们身体里发生的事情，他们仍然有问题，他们仍然亏欠，他们不学习神的话语，他们不去爱，他们没有活出该有的样子，他们没有领人归主，他们只看到生活中不断的失败，正因此他们生活在罪的意识中，他们只是不断的跌倒，觉得自己不被神悦纳，他们不明白神接纳他们不是基于他们的行为，而是基于他们接受了耶稣。当你接受耶稣的那一刻，那个旧人就死了，神把一个新的灵放在你里面。神是个灵，神在灵里看你，他看见他自己的杰作。以弗所书二章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这说的是在灵界，你就是耶稣的样式，你是他的杰作，因为神是个灵，他在灵里看你，他看你为公义、圣洁、完全的。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在基督耶稣里，我的灵人就是神的义，因为耶稣是我的义。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耶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耶稣是我的义，我和耶稣一样公义，是我的灵，而不是我的行为。我的行为永远不会像耶稣在地上时那样完美，我的思想永远不会像耶稣那样纯洁完美，但在灵里，现在我就是耶稣的样式。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节说，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我们的身体和行为的层面并非如此，我们的思想并非如此，但在灵里，你就是耶稣的样式。神是个灵，他看着你，神看你是他的杰作，他喜悦你。阿们，这太棒了。如果你明白了这一点，你就不会放纵地活在罪中，而是从罪的内疚和定罪中被释放出来。你对神的不经意的侍奉会胜过过去的刻意为之。基督的爱激励你，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节，大多数人侍奉神是出于亏欠，出于责任，出于对惩罚或拒绝的恐惧，但如果你一旦明白神有多爱你，你会一千倍的回来服侍他。你知道，我明白神对我的恩典，我领受了神的恩典，我一直都在心意更新，我并不完美，但我一直在心意更新，我在基督里看见我自己，但我没有因此放任自己活在罪中，这使我从罪中得释放。你知道，我感恩神呼召我去宣扬神的恩典， 因为如果我是一个生活在罪中的人，偷盗、通奸、酗酒、吸毒，做所有这些事情，那么人们听到我传讲恩典，他们会说，你宣扬恩典只是为你的生活方式开脱，你不过是拿恩典当借口。但是你不能这么说我。我今年75岁了，我从来没有骂过一句脏话，从来没有喝过酒，从来没有抽过烟。我比绝大多数正在收看这个节目的人都过着更圣洁的生活。神的恩典并没有放任我活在罪中，而让我看到了神对我的爱，让我感恩神赦免了我所有的自以为意、法利赛主义。我对神不经意的侍奉胜过了大多数人的刻意为之。你不能说恩典让我去活在罪中，所以我很高兴神呼召我，因为他带走了很多人对恩典的批评和抨击。恩典并没有放任我活在罪中。再看一遍这节，在第22节说，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这说的是你死了，你的旧人死了，你从罪中得释放了，做了神的奴仆。奴仆这个词，都拉斯的意思是奴隶，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注意这里的说法，成圣是果子，而不是救恩的根源，这是一个重要的声明。再一次，你会听到绝大多数基督教牧师教导圣洁是与神建立关系的根源。神会根据你的圣洁来爱你，这取决于你的生活是否足够圣洁。许多牧师会坐在那里说，除非我进食，除非我祷告，除非我做所有这些事，否则神不会使用我。那是让你的圣洁成为结果子的根。但不，经文说你成圣的果子，耶稣必须是根，一切都是依靠他。我们只是一个枝子，我们不是葡萄树，我们只是枝子。神在我们里面流通运行，在枝子上结出果实。如果你不能很好地理解这一点，那你就会把所有的重担都压在自己身上。你必须做这些事情才能配得上被神使用。你会听到人们这样说，神不会使用脏的器皿。我希望你知道，神没有别的器皿可用。你可能比我更洁净，你可能比别人洁净，但与神相比，我们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即使现在，即使你重生了，即使你爱神，即使你已经从酒精、毒品、仇恨各种各样的事情中解脱出来，我保证你仍然不完美。有些从小在宗教中的人，你们现在看这个节目时认为我的观点是不虔诚的。我向你保证，没有人能做到十全十美，唯一做到的人就是耶稣。我们必须接受他的圣洁，并得着他的公义，是因着相信，而不是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这是强大的，圣洁是救恩的果子，而不是根。它是你与神建立关系后的产物，因着恩典，而不是基于你的表现。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我们所有人都有一份工价，因为罗马书3:23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罪是绑定了工价的，那就是死。这不仅意味着身体上的死亡，而且疾病是死的一种形式，贫穷是死的一种形式，抑郁、孤独、苦毒、不饶恕、恐惧，任何因罪而来的东西都是死的一种形式。所以这并不局限于停止呼吸、灵魂离开身体，但一切以死的形式出现的东西都是罪的结果。但是神的恩赐，注意这个表述，恩赐不是工价，罪是有工价的，罪的本性被绑定了要给你的工价。但有一份来自神的礼物，你必须相信并接受。 如果你试图赚取它，就得不到。神没有义务拯救任何人，没有人足够好，以至于神欠你救恩。你必须接受它作为礼物。事实上，有时候过着相对圣洁生活的人，很难接受救赎作为礼物。他们认为这是他们应得的，所以他们会说，神啊，我很圣洁，我做十一奉献，我去教堂，我做过这个这个和这个，现在你欠我医治，你欠我好的成功，或者任何你期待的。神没有因任何人的行为而欠他什么。你必须谦卑自己，才能得到永生的礼物。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作为一份礼物，你只能领受，却无法赚取。